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炮。第22章，诡异的鞋子。话说江珠儿听到公子彭生前来索命的声音，吓得是魂不附体，急唤侍臣于洋问道，
刚才彭生进来你见到了吗？
于洋匍匐于地，瑟瑟发抖，
臣不知。
江珠儿辗转不能入睡，对于洋说道，
你过来扶着我到前面慢慢走几步吧。
刚走了几步，脚上觉得不舒服，低头一看，原来白天丢失了一只鞋，当时慌乱之际坠车跌了一跤，匆忙中那只鞋不知失落在何处，直到这个时候方才发觉左脚竟然是一直打着赤脚的。江珠儿心中气恼，大叫屠人费道，
你过来，寡人有话问你。
屠人费慌忙过来跪下了，江珠儿没好气儿地说道，
寡人问你，你把寡人的那只鞋藏哪里了？
臣不知啊。
不是你拿了，那你快去为寡人找来。
屠人费四下寻找，哪里找得到啊？又问众人，有人回答说，那只真皮斯文履是在白天被大野猪衔去了，大野猪是公子彭生变的。屠人费又进来对江珠儿说道，
斯文履已经被大野猪衔去了，无从寻找，要不等天一亮臣再去山上找找。
江珠儿十分不悦，大怒道，
你既是跟随着寡人，岂看不见寡人脚上掉了一只鞋？你如何不说？若果真是被野猪衔去了，那你当时何不早言？
屠人费无可辩驳，直叫，
恕臣失职，主公息怒息怒。
江珠儿拿了皮鞭，叫屠人费脱了衣服跪在那里，用鞭子抽打屠人费的背。屠人费咬着牙含着泪忍着他打，不一会儿血流满地。江珠儿打累了，鞭子一扔，叫道，
马上给我再去找，若还找不到，你就不要回来见我。
屠人费被鞭打之后，含着眼泪出门而去，还去寻鞋。刚走了不远，黑咕隆咚的遇到一大队人马，人员极多，列队整齐，并不发出半点声响。他们极其迅速地捂住了屠人费的嘴巴，用一条绳索将他捆住了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连衬管之父，率着叛军杀江珠儿来了。连衬问道，
吾道昏君何在？
屠人费说，
在寝室。
连衬又问，
睡了没？
屠人费说，
还没睡。
连衬抽出剑来，正想杀了屠人费，屠人费连忙说道，
将军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我愿为你当耳目做先锋，一起去杀那暴君，我若进去正好可以里应外合。
连衬不信，屠人费接着说，
刚才我被那暴君一顿皮鞭毒打，几乎性命不保，我正欲杀此贼耳，恨不能也。
说着便坦开衣背让连衬看伤。连衬看他背上血肉淋漓，就像一条条爬满了的蜈蚣，于是便相信了他的话，亲自为他解开绳缚，叫他进去作为内应，只等那昏君一睡醒便开门来报信。且说屠人费转身进了门，正遇上时之分如，急忙把连衬叛乱的事儿说了，叫他快快组织人马抵抗，又急入寝室告于江珠儿。江珠儿听了惊慌无措，两眼呆呆。屠人费道，
事已急矣，叛军已经包围了行宫，此刻必须要一个人假装主公睡在床上作为替身， 主公则潜伏在门后，或许叛军仓促间不便，方可侥幸脱此一难。
江珠儿又问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屠仁沸说，
臣也颇有勇力，当与石之分如一同协力杀贼。
江珠儿哽咽了，他抚着屠仁沸的肩头问道，你不怕背上的伤痛吗？屠仁沸道，
臣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痛？
江珠儿叹道，
朕忠臣也。
于是屠仁沸提了刀出去了。于洋对江珠儿说，
臣久受君恩，不敢惜命，愿以身代君一死。
说完就睡到了江珠儿的床上，以脸朝内。江珠儿亲自解开锦袍盖在了于洋的身上，然后转身藏了起来。却说屠仁沸叫石之分如组织众人聚守中门，自己单身携着利刃出来面见连称。此时众贼已经攻破了大门，如潮水般涌入。屠仁沸见连称来势凶猛，不及细辨，上前一步便刺。岂料连称今日身上穿了两层铠甲，刀刺不入。连称大惊，随手一剑劈去，斩断了屠仁沸的两根指头，再劈一剑，劈下半个头颅来，屠仁沸当场死于门中。石之分如挺矛来斗，约战十余合，连杀十数人，连称不能敌，转身逃走。分如追来砍杀，渐渐将近时，不料脚下被石阶误绊，扑的一声倒了。爬起时被连称回身一剑砍倒。众叛军见石之分如倒地，一拥而上，把他剁成了一堆肉泥。石之分如和屠仁沸都死了，于是众仆从们放弃了抵抗。此时孤坟行宫已经全在叛军的掌控之中，连称命管制副列兵门外以防他变，自己则挺剑当先，得意洋洋而入。进入寝室，连称用剑挑开团花帐，床上卧着一人，身盖锦袍。连称试着用剑轻轻刺了刺，床上那个人被捅得咯咯直笑。连称问道，
你笑什么？
那人回答，你戳着我的嘎吱窝了，好痒。
连称举过火烛看了，只见那个人脸上无须，便说道，
我说怎么看了没他长得帅呢？这个不是江珠儿，昏君何在？藏哪儿去了？正说着呢，突然啪的一声响亮，白天不见了的那只真皮丝纹履从天而降，掉落在了连称的跟前。连称走过去，只见那只鞋不偏不倚，正好指向江珠儿的藏身之处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